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两个中年爸爸闲聊美股经济、育儿心得、流行文化，加起来超过100年的人生经验分享。
欢迎收听《财富自由》。
我是 Jeremy，
我是大叔 Alex，
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收听我们的美股 ABC。上周五，这个 Nasdaq 跟 S&P 500又再创新高了。这个新高不知道是不是还要再继续攀高啊？
大叔说的地心引力跑哪去了？我还是觉得它会下来，但是还是他们会像火箭一样，因为他们的加速器 accelerator 太厉害了，所以就脱离地球的重心飞向太空。
我们现在7-5市当中啊，就是只有一个5市真的是非常厉害，那就是辉达。好像俨然现在的美股市场，大家都在看 NVIDIA 辉达，
所以现在没有7-5市了。NVIDIA 这个5市已经变成幕府将军休岗，是不是？还是它是一个黑5市？它就是等于是一统天下、天下无敌的50高手。
其实目前的状况呢，也不代表啦。那当然，我们今天还会分析一下7-5市当中其他的股票，因为并不是七五市每一个都表现得这么好。那到底这些股票有出了哪些问题？最重要就是这个辉达，我们刚刚讲了，就是连续9周。今年又上涨了，然后大家都在看它。
单单二月它就上涨了24.4%，上一季的季报它的获利成长又更惊人，就是因为这样子，即使它上涨了这么多，它2024年的 PE 本益比仍然是39，低于特斯拉的48。
不知道各分析师会不会再调整他们的未来的获利？
对啊，所以说我们不知道分析师会不会把它的获利再继续调高，因为现在大家在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AI 晶片这个市场到底有多大？我记得是每年是什么25 to 30 billion。嗯哼。然后有不同的分析师说，一些人说在5年可以变成 300 billion， 有人说在10年会变成 400 billion。这个数字会决定一切，因为你想想看，市场有多大，然后他们又是一个算是个龙头，就表示说他未来的成长有多大。这个问题是目前没有人有答案的。
好，另外一个，这个 NVIDIA 竞争者 AMD 上周也涨得比较多。我想说，我们之前不是讨论说 AMD 的晶片大家还不知道使用状况如何吗？
对，
结果上周四Dell 戴尔电脑院公布它的季报，它公布季报之后，它上涨了31%，真的蛮可怕。就是你知道它的这个营收一定超乎大家的预期很多，但最重要是它在里面说，它的新的这个电脑对于晶片的需求，包括 AMD 还有 NVIDIA， 所以大家觉得这个有强劲的 order 需要 AMD 的晶片的，所以对它的晶片有蛮大的肯定。另外，他们对于 AMD 制造有一个 MI300X 的这个晶片 ，Dell 也给他很大的 order 订单，所以 AMD 上涨会比较多。
在二月里面 ，AMD 其实只有上涨了14%，主要是上一波季报前呢，它其实有好几个 session 都跌了，所以即使它这一波重新上涨，但是它的未来的本益比仍然只有37。比辉达的还要低一点。我觉得这个 AMD 呢，也是一个除了辉达之外可以买进的晶片股票，因为毕竟你记不记得我们游戏的那个 GPU Graphic Processor 主要就是他们两家在独大，虽然说辉达在 GPU 里面也是龙头，但是如果说市场的大饼这么大，其实只要有比如说 10%、20% 给了 AMD， 那它的未来成长就会十分十分的惊人。所以大叔对 AMD 也就是超微， 仍然是 buy 的 recommendation。
你刚刚说 PE 是37，那那个辉达 NVIDIA 38，其实
39，
其实差不了多少了。
我觉得 差不了多少，但是那个 AMD 自己的观察是它2024的获利是被低估的，因为大家 好像有一个 show me attitude， 就是说你还没有真正证明你可以卖这么多，那我怎么知道 你的所谓的 earning、获利是多的。所以它在未来的 earning upside surprise就是比预期的高的可能性，我觉得比辉达会大了一些，这是我个人的判断。
所以大家也是看他说其他家是不是对于 AMD 的晶片是不是有强劲的要买进，
对，是不是要买单，
需要买单，然后对他新发的晶片有很强劲的这些订单。
是，
那所以他
因为毕竟是
上涨就会就跟上来了，
因为毕竟这个是两面刃。虽然说大家想要说分散供应商的来源，不想说全部都是被辉达吃得死死的，但是毕竟晶片需要不同的系统来运作，如果说你整个云端运算都已经用了 NVIDIA 的系统跟 NVIDIA 的晶片，你突然间要插进一个 AMD， 不是说哦旁边 data center 挪个位置就可以插进去的，所以说这个也是市场还在观望的原因之一。我觉得另外 NVIDIA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 options market 选择权。
嗯哼，怎么说，
它在一月来以来呢，它已经远远超过 Tesla，变成、选择权，就是期权 option， 它所谓的 premium 就是费用交易量最大。在二月最后一周 NVIDIA 的费用交易量是 21.2 billion， 然后特斯拉只有 3.2 billion， 3.2 billion， 表示什么呢？表示说一些比较 aggressive traders 他们都押宝 NVIDIA。 什么是选择权？就是一个买权或卖权嘛，你不需要花800块去买一个股票，你可以花可能比如说30块，说好那我觉得 NVIDIA 的股票可能会涨，那如果说你涨的话你就赚钱，如果说你选错边了， 你可能是全部都赔掉。所以换句话说，它就是一种超级杠杆的概念，
就它可以、选择想要卖它或选择买它都可以了，
但是它就是以金额比较小你就可以达到同样的获利，换句话就是一个超级杠杆的概念嘛。那我们知道你加了杠杆，你是不是那个价格的波动就会更厉害、
嗯、哼，
你如果说举个例子好了，如果说你股票涨 10%， 那如果说你杠杆是用、1/10的价钱去 买这个 premium， 那你等于是可以涨 100%， 等于是10倍、
嗯、
但是同时如果说它跌了 10%， 你花的那个10块钱你可能就全部都不见了、
嗯嗯哼，
所以这是一个风险比较高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 NVIDIA 跟其他一些就是 option market 十分活跃的一些公司呢，他们的波动就上下的涨幅都会十分的大。
所以大家现在他的这个选择权想要卖比较多，铺比较多，是因为就是他在某一个什么1000多块，大家觉得想要放空他，看他可不可以到那边。
没有没有，现在市场完全没有人敢放空他、
哦、没有人敢放，全部都要买就对了。
对，反而是相反，是个 call option、
哦、
他现在 call option 已经有 price 到2000-3000。
对啊，这个有点夸张了，他现在才八
就是2000。当然如果说你那个 call option 的 strike price 越高的话，你的 premium 就很低嘛。比如说现在 NVIDIA 是800，那如果说你想要买一个 call option 就是买权3000好了、
嗯、
那你可能不需要花很多的钱。毕竟是说 they exist， 这个市场是存在的，这个就是惊人的地方。现在的情况呢跟一两年前是完全完全的相反，就是所谓的 short seller 基本上都已经被赶出场了、
嗯、
因为每一次他们想要放空这些股票都是大赔出场，所以现在基本上这些 short seller 或者是看衰市场的人都不在线上。
OK， 好，那我最近看那个有一个 Wall Street Journal 一个小小 article， 他说 It's NVIDIA stock market You choose how to live in it， 意思就是说你有 NVIDIA 当然 OK， 反正当然你会害怕，你会就不知道涨到什么，但至少你有了。但如果没有的人每天在涨，是不是会 FOMO？ 就我没有 NVIDIA， 我怎么每天看它在涨，然后我心里就会很着急，每天大家都在讨论它。你看我们也在讨论它嘛，如果没有人心里就会说、嗯、啊怎么办。然后呢 either 你有了，你让自己心里好过点，那你就卖掉它，反正你基本上你是赚钱的。如果你现在有，也是账面上如果也是赚的，就放过自己，要不然你就卖掉，就不用再看你没有了。那你看问一下你有没有那个 ETF 是有相关，至少你也可以有一点受惠、
欸、真的没错。如果说你是买比如说 S&P 500、ETF， 好像 NVIDIA 占里面的比例就好像 8% 左右、嗯、所以你即使是买 Index Funds、ETF 你还是有赚到 NVIDIA。 我刚刚那个 article 也有看到， 他还讲了几个例子，就是说一些人觉得他们很聪明，就是什么2021年2020年都就开始买，他们可能是100多块或者是更低就买进。
那这个是先知，就事后话，这都事后话。
我还没讲完嘛，他们觉得说哦，好像当股票涨到200-300，他们已经赚很多了，他们就说哇，现在这股票已经 overvalued，
就卖掉了，
就卖掉了。就他们现在就是好像说啊，我已经卖掉了，我是不是应该该上车？我告诉你，这个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如果说你之前有买卖，然后你有赚到，但是它又涨得比你更快更厉害，比如说你是100块买，300块卖，然后但是一转眼它涨到500块，大部分的人是不敢去追的。
当然啦、啊、因为你已经有赚过，你想说不太可能，因为你已经习惯你买过100-200块，现在到500块，你想说我在干嘛？我还要，这是我200-300块买了，我还要把赚来的钱再贴补很多，可能变成要卖两股的钱再去买一股。我觉得那个心态上面调整是有点困难，
十分的困难。因为你如果说300块卖，500块买，你等于是什么？你等于是承认你之前是错的，你等于是承认你之前300觉得是 overvalued 的时候是错的。但是大叔告诉你，在市场前面你要认错、谦卑。如果这个时候它真的涨得这么厉害的话，我会建议你就买，但是小买。如果你买了之后它又跌回去了，好，那你表示什么？之前你300块可能是正确的，但如果说500块买，它又涨了700-800的话，那你怎么样？你应该要慢慢加买。Buy high and buy higher，
好，
这个才是对的，这样子才能够完全的克服 你一些人的弱点跟心理的障碍。
现在要不要？你会不会再买800块的 Nvidia？ 请回答。
我是 hold， 我是 hold。第一个我没有卖。
哦，对，我就说现在这个价钱你会不会买？
大叔一直的理论就是，等一下我会讲一下什么 March effect，
你不是常常
三月 effect，
你不是常常说我问话都要回答简历？我刚刚问你会不会买，你不要讲，
答案是不会。
哦，好，
好，因为我觉得地心引力还是存在的。
好，那我就买800块，我到时候看一下我们地心引力到底是下来还是上去。
如果你问我说一年后它会不会是1000块以上，我觉得绝对会。嗯哼，但是如果你问我说它会不会从800，比如说跌回700，我觉得也会。
所以你在等，
我在等。对，其实我这些股票我都是 buy on dip， 就是它会修正的时候再买。记得，股票市场几乎所有的股票都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每一年都至少有一两次5-10%修正的机会，所以你真的不要想说你今天买了你就完全错过了，是这样子。
好，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或观众不一定有辉达或 Nvidia， 但是我相信观众跟听众搞不好拥有了台积电的这些人会比较多，所以台积电也是一样。如果你200-300块买了，500块后来有卖出，觉得已经很了不起，但500-600不是又在盘整一段时间，像也上到了700块左右。
700块就是
6，所以如果你现在没有台积电，你可以再问你自己要不要再买呢？
大叔有买，因为之前我都没有买台积电，因为我一直想说哦，我要等开一个台湾的户头，但是我想说算了，就是
你买 ADR 也是一样，
我后来就买了 ADR， 我买的时候是差不多690，就是快要到700。我觉得对很多台湾人来讲，他们会觉得说这个你这样做是很笨的，为什么？因为据我知道，很多人台积电台湾股票住套房就是在600多上下，640-650左右，所以很多人都会趁好他冲上700。赶快，就是
最大的套房，最大的学长已经退役了，如果他想退的话，
对，就想要退。但是所以说为什么台积电一直700，然后700上一直冲不上去，就是因为当他冲到700就可能会有卖压，700就可能会卖压。但是你不用怕，因为有一个 savior 来了，就是外资。外资现在到处在找说 Nvidia 这么贵，我要买其他什么 AI 股票。我告诉你，台积电2024的本益比仍然只有15倍耶，对不对？你觉得外资不会买吗？外资绝对会买，所以即使现在700块，我觉得我买了我也不会太过于担心。
好，各位有帮这个小朋友存这个教育基金吗？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我刚所讲这个辉达的这个理论就适用台积电，可能适用很多现在科技类股的股票，所以大家也可以参考。
我们刚刚讲说 Nvidia 波动很大，但是有一支股票也是它的姐妹股波动更大， Supermicro、哦、
我们有买 SMCI， 真的很可怕啊。
我告诉你，
它的波动这么大就是因为它的股本小，
然后我们刚刚讲说 Nvidia 的选择权费用交易量 21.2 billion， 辉达的 market cap 是 2 trillion 2兆， SMCI Supermicro 它的交易量是 $6.3 billion， 就是它的差不多三分之一左右好了，但是它的 market cap 只有 $50 billion， 等于是四十分之一哦。
好，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代表说 SMCI 它的股票波动会远比辉达大的很多，因为它的选择权费用交易量占它的现在的市值的比例是很高很高的。
SMCI 在过去的一个月，我也看一下，它最低的股价是573左右，最高到1000多少，反正你看，就等于是一倍 double。过去一个月，你就知道它股价上下之可怕。
这种股票的话，就是如果说你拥有，我自己会不会把它当作好像主要的来源，因为它上下波动实在是太大了。像我现在已经没有好像在华尔街上班，所以我不可能说股票全部赔光，然后慢慢的赚薪水回来。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像金额玩票比较好，因为它波动对我来讲太大了。
SMCI 就是美超微，那我们这些的股票代号都会放在我们资讯栏，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那想要知道 SMCI 做什么，可以看到我们前几集有讲 AI 的耗合产，那我们有稍微解释一下。那大家第一次的听众也可以翻一下我们前几集有讲。
如果说辉达是幕府将军修港，那 Google 可能就是末代武士。
最近七武士 Google 真的是表现比较弱，
最惨呢、欸。
上次我们有说他，大家有点觉得 Google 的这个 Search 最强，这个 Search 会有一些威胁、嗯，所以大家好像现在的 AI Search 又好像要大举入侵，觉得好像没有特别表现非常好，是这样子吗？
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子。那你可以从他的本益比看，他的2024本益比现在只有18倍。啊，
那代表好像很可以买耶，
好像很可以买，但是你每次买的话，那个市场就告诉你干嘛要买它，因为它又让它下跌。 Google 从一个 valuation 的角度来讲是可以买的、嗯、哼，但是它的股票的故事是负面的、嗯、哼，大家觉得说它的金鸡母 search会被 AI 吃掉。
所谓 AI 吃掉是说被其他的，就 AI 取代了，可能你有很多 AI 的 search 不管是哪一家出的，
然后你应该说用 Google 就用少了、嗯、我们常常用 Google 是干嘛，比如说我不会说哦 Google、这个公司是怎么样，我会用它来做一些 research。
对，
但现在我第一个会去 ChatGPT、嗯、我会说哦 Supermicro 请你帮我整个描述一下它的公司的状况，然后、跟我讲它的 management 是什么样子、嗯、这是我的第一步。所以以前我可能花电脑做功课或是爬文的比例上，可能 Google 可能会占大部分，但现在我有点像是一半一半了。另外我之前常常会用 Google 来做一些翻译的动作， Google Translate， 即使我在用 Google Translate 的时候，它还是一样会有跑一些广告，所以它还是属于它整个 search 它的那个 umbrella 里面。但是现在我完全不会用 Google，
因为现在大家都用那个
都是用 ChatGPT
或是其他的这些 AI 的 software。
对，所以眼球跟你花在电脑的时间就是代表金钱，当大家没有花那么多时间在 search 上面，没有用 Google 的上面的话，表示什么？我觉得它以后的广告量就会流失，这个是大家最最最担心的。
OK，
另外 Google 它的 Gemini， 我觉得大家就觉得它就是一个可怜的 stepsister 啊 stepchild 就对了，
不知道它到底发展到如何啊。之前的广告有一些吐槽嘛，可是现在不要再进步一点。
最近的新闻就是它画出了很多种族多元的纳粹。
哦，对对对，那个到、就是、那个到就是纳粹一般大家都知道就是德国人嘛，
他们是白人至上，
当然是白人嘛，
他们整个就是说白人至上，任何非白种人甚至犹太人的话都是不纯的、嗯、哼。但是当有人问 Google 的 Gemini 说你请我帮我画纳粹党的人，他没有办法画出一个白人纳粹。
哦，他为了要种族平衡，不想要有
种
不想要种族歧视，但是纳粹这个字本身就是以白人至上的一种是什么民族主义吗？
对， 对， 对，等于是说他变得过度小心，过度觉醒 too woke， 因 为
不是真实的表现了，
不是真实的表现。那这个表现是因为 Google 害怕他又出贼、嗯、所以他就是矫正过往，
所以他要调整我觉得应该也是不太难吧，这被人家测试当中
当然是不太难。因为当这个新闻爆出之后呢， Google 马上就停止让他的 search 画任何的人。
他的那个 search 像要付费吗？ 不知道。
我知道它有一个付费的 version，但是我
okay, 不确定，
我自己没有，所以我不太确定。甚至同时有人要请 Google 画一个人什么之类的，就是我不知道他怎么问，但是他就是一不管怎么样都是不会画白人哦。就是他已经、
就是、不是实际的，
他已经害怕了，已经太害怕了。这个时候马斯克当然要掺一脚，他问 Gemini， 请问马斯克还是希特勒比较邪恶？结果 Gemini 竟然说这个问题十分的难，困难的回答，因为有很多不同的因素，bla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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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就是绕圈子，
绕圈子。但是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嘛，是当然是希特勒比较邪恶，所以他过度小心，太害怕，因为太受到觉醒文化的影响。
我想现在的这些，譬如 Gemini、ChatGPT， 并这些新的这些算是软体嘛，大家做一些测试。一定很多人都是你知道有付费，然后看看他到底可以尝到多少。我觉得这也是不错，这可以让大家可以再更精进一点。
你记不记得 ChatGPT 刚出来的时候，那个就有很有名一个《纽约时报》的记者，他就一直跟他讲话讲话讲话，就后来 ChatGPT 变成一个恐怖情人，要他离开他的妻子，然后跟他去私奔就对了。
没错。
好，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是说，那合成人工智慧其实有点像在学爬的婴儿，然后他需要大人，就是真的人去做一些安全的围栏，把它围起来。但是毕竟放这些围栏的人是人，不是神，当然也不是机器，所以就有很多所谓的人类的决定放在里面。那这个决定的话，尤其像 Google， 因为它常常出错，在过去之中常常出错，所以他们变得过度小心。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好事。
所以他最近正是有一点在这个
比较看弱里面，
多灾多难。
对，
好，七五四他最近表现比较弱一点，没错。
真的，你如果说买卖股票不能只看数字，不能只看本益比，市场对这个股票的故事性还是十分的重要。
但这也有可能随时就会改变一下，或者它有什么精进的地方。来，七五四当中另外一只股票好像最近也比较疲弱一点，
对，
就是那苹果 Apple，
苹果跌破180啊，之前180一直是它的支撑嘛，然后它一直好像破不了200太多，但是就是在180几、190这样的上上下上上下下，
就几乎很平盘了，也没什么涨跌这样子，有涨又跌回来。
主要是因为他的 iPhone 最近真的没有什么成长，然后大家都一直在好像退货那个 Vision Pro。
那好像没有想象多，我看到新闻有退货比例还是很低啦。然后最近不是又把那个电动车部门，大家也看到新闻，就是又关掉了吗？
对，
库克也预告吧，可以说预告嘛，今年要宣布一些好像比较重大的一些，我想应该是属于 AI 的东西，但是不确定到底是什么，可是大家就会不知道会不会对他有一些期待，就是如果你觉得对他有点期待，或觉得应该发表不错一些新进的产品的话，那些你可以买了。
因为苹果虽然一直没有涨，但是它的本益比其实还是算蛮高的。2024有，我现在数字是25倍。主要是因为它去年有好像先涨了一波，所以它现在即使未来再涨，你也不能说现在的股票特别特别的便宜。它要怎么样把 AI 融入手机中？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吧。因为想想看 ，NVIDIA 卖的这些 AI 晶片，他们都处理能力十分的强大，都是在云端上面，你需要一些很大的 data center 去 support 它，才有办法做一些机器的学习。那你如何把这个东西放在你的手机上面？我讲手机上面不是说哦，像现在 ChatGPT 有一个 APP， 你可以按，然后它回答你问题。是说你不需要连 internet， 你不需要连网络，这个手机它自己就可以较聪明的跟你做一个对答，就是让 Siri， 例如
Siri，
Siri 变得更聪明，不是需要去云端的。这个它到底能不能够做到？去年有一个算是有一个连带性的股票，就是 Qualcomm 高通，它去年有发表了一个他们叫 AI 的 mobile 晶片，叫 Snapdragon， 它的性能到底怎么样，怎么用法，现在其实大家没有
人知道，还不确定。
大家说对苹果还是处于 hold 的状态，因为它这个股票有一些基本盘的支撑性，未来很有可能 AI 会取代 APP， 就是说以后你手机的话，你就要求你去做一个事情，然后这个AI 自然会去找适合的其他的 APP 来帮你执行。所以如果说你要叫计程车的话，你就说我要叫计程车，然后它自动就会帮你
叫
Uber， 你不需要自己再去打开 Uber。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的。然后智慧手机的生成 AI 应该会比 在 PC 上面更有发展性，因为手机 processor 现在其实已经越来越厉害了，就是我的 Apple 手机跟我的苹果的电脑的那个 silicon chip 它的 processor 其实没有相差在多少，只是我现在觉得魔鬼藏在细节里面，大家对这个大饼已经画出来，但是里面包什么馅，是用什么面粉做的，要烤了多久，到底好不好吃，还没有人知道。
那这也可能在将来不久了。
如果说你对这个方面有一些期待的话，除了 Apple， 我刚刚讲的 Qualcomm 高通，因为它是手机 AI 的回答。如果说未来真的有所谓的手机上的生成式人工智慧，那我觉得 Qualcomm 的股票一定会涨。现在 Qualcomm 的本益比2024只有15倍。
嗯，反正第一，它现在股票差不多都在163多块，
对。但是它二月也涨了15%，所以说它的涨幅没有那么大，但是也是一个还蛮健全的一个股票。
好，它是可以观察一下。
好，
好，那接下来之前我们都会讲特斯拉在750当中表现不好，它回来了，给它拍手，
拍拍手，拍拍手。
现在它回到200块了，
真的。然后那个二月它其实总共涨了到7.8%左右，竟然是750里面表现第三好的。但是我觉得这有点 misleading 了，因为亚马逊跟 Facebook 其实整个二月没有涨那么多，因为他们一月已经涨太多了。所以说，如果说你看 year to date， 2024年前两个月来讲的话，它还是没有像脸书跟亚马逊涨了这么多。
特斯拉就是把之前跌的就涨回来了，之前它一月真的很弱嘛，还有到二月初这些，它现在涨回来。但虽然马斯克新闻真的也不少，不一定跟特斯拉有关了，但是马斯克最近有什么新闻呢？
我先讲一下特斯拉，它现在已经涨回200了嘛。
嗯哼，对。
对我来讲的话，180是一个好像一个蛮大的一个支撑点，好几次跌到180都会反弹回来，所以以后如果说它再跌的话，就是可能180是一个还蛮值得观望的一个点，它很强大的支撑点。未来特斯拉会怎么样我不敢讲，但是我虽然说我的对它的 recommendation 是 sell， 但是因为我想要就是有 follow 这些750股票的动力，所以说我一两个礼拜前又买了一些。
哇，你这违背性，你不是 sell 吗？那你干嘛要买？那你现在不能给人家说 sell， 你自己买，这个就是口是心非，你至少要持平吧，你这样不对啊。
我又买一点点，这个是，
那你 still buy。
听我讲完嘛，它是我750里面持股最小的，因为就有点像小时候你会收集那些玩偶或者是那些什么科学小飞侠的不同的卡之类嘛，你会希望有一套不是吗？
对，可是你不能说你在 sell 啊，你刚刚说你 sell， 你买你可以持平，你就说你要观望一下，但不能跟 sell 那是不同的。
我要有股才能持平，就是
我
好了好了好了，其实你讲的对，就是我如果说按照我自己的 principle， 我不应该买。
好，那没关系，你买
买买。
好，那大家对特斯拉也可以再观察。那我们现在可以讲马斯克了吗？我知道最近一个很大的新闻，前两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新闻看到，他告OpenAI Sam Altman， 为什么要告他？之前当然我们在最早之前 OpenAI 他刚创立的时候好像是一个比较非盈利性的机构，然后马斯克有出钱，出了一大笔钱，所以他也是最最最最最算是原始的出资者。我不知道是不是像
他是 founder， 他还有一阵子是CEO。
哦，那应该就是很久以前的嘛，对，
2017之类的。Uh-huh. OpenAI 的母公司现在还是非盈利公司。
嗯哼。但上次我们讲他那个董事会，就是你知道很搞笑嘛。那现在没关系，塞欧们已经掌握了，
已经大获全胜。
对，之前也可以翻一下我们好几个月前的有关于讲 OpenAI 的事情。好，他告他就是为什么呢？
这里我想中英文都稍微念一下哈。Elon Musk sued OpenAI and its chief executive Sam Altman, alleging they broke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mpany's founding agreement by giving priority to profit over the benefit of humanity. 他起诉 OpenAI 和他的执行长 Sam Altman， 指控他们违反了这家人工智能公司的创立协议，将利润置于造福人类之上。
意思就是说 OpenAI 现在因为你已经花钱了嘛，你不是要做一些比较高阶版要花钱嘛？花钱就是利润啊，它并不是开放给所有人嘛。
你怎么可以赚钱？你是一个 non-profit。
但我觉得马斯克好像，当然他有出资，但是马斯克自己的东西好像也不能这样讲吧。
我看这新闻真的是说，啊，Are you kidding？ 你在跟我搞笑吗？他真的是 他是不甘寂寞，还是觉得他真的有赢面？我不知道他。
而且为什么要告这些东西？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是没事找事做吗？他应该已经很多，
他已经很忙了，好不好？
他搞不好有很多官司要准备了，为什么还有时间？当然是他律师要准备了。
你赶快先把你的 stock option 要回来，或者是你如果说真的想要在特斯拉
控制一下，
对，控制一下好不好？如果说你真的达到了，比如说20%的那个 ownership， 我搞不好会改变我的 recommendation 哦。我看了一下这个 article， 另外一个有趣的事情，他说 OpenAI 跟微软的协议，是微软只能用他们就是还没有达到人类 level 的智慧的人工智慧，就是还没有到所谓的那个 AGI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就是跟人一样聪明的。但是马斯克的起诉状里面说，他觉得 ChatGPT 4.0 就是付费版已经很多的 feature 已经跟人一样的聪明了，所以这一些让微软去使用是违反他们的规定的。真的吗？
已经变
太可怕了吧，
跟人一样聪明。我想如果是跟人一样聪明的话，应该会很多人在付费应该就知道了吧，应该使用者应该，你有这样认为吗？
我是没有这样认为啦，但是有些事情他可能真的是，比如说他的文笔可能比，尤其在英文可能比我好一点。马斯克告的有三点，他一个是 breach of contract， 违反合约，第二个是 breach of fiduciary duty， 违反受托责任，他就是告 Sam Altman 说你应该是一个非盈利专非盈利的公司，但是现在你是 for profit， 另外就是 unfair business practice， 不公平的商业行动，这一点可能是跟针对就是他刚刚讲的那个微软跟 OpenAI 的东西。
这不知道是他自己想的还是别人给他建议的，我也是挺好奇的。那他告这个是需要钱吗？还是他有什么目的？还是就是要打击 OpenAI？
你问全球首富他需要钱吗？
啊，对，我不应该，哦，我错了。
我觉得他就是要，
这是穷人家的想法。
他就是要出一口气。马斯克觉得说，他现在可能的风头全部都被 Sam Altman 抢光了。他们说，哦 ，Sam Altman 才是 Steve Jobs 真正的衣钵传人。
OK，
好。马斯克我觉得他内心一直想说，我就是现在的 Steve Jobs， 他常常一些东西都会有点模仿 Steve Jobs， 连他的传记都是找 Steve Jobs 传记的那个作家来写，但是现在大家都觉得说他就是一个 crazy guy。 哦，
但是你有讲说那个 是 CNBC 的记者 Jim Carter 还是 Wall Street
Jim Cramer，
啊，Jim Cramer
是 Jim Cramer 吗？
就是说 Jason Huang，
对对，哦，Jason Huang 是泰勒斯，
对啊，是圣，就是觉得这些对于未来的创造力是比马斯克还要厉害的。
如果说 有人问你想要当科技业的泰勒斯还是科技业的贾伯斯，你要当谁？
泰勒斯。你呢？
我要当贾伯斯。
哦，为什么？
因为你要当泰利斯，因为
泰勒斯，
然后就是一人一个这样就可以了。
好，好，希望以后我们有机会。
好，最后总结一下好了，三月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三月股票顶多持平，但是可能会修正。为什么呢？因为历史告诉我们，如果一月好，二月好，然后又是大好，三月通常不会太好。三月在历史当中不是一个表现特别好的一个日。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我之前曾经错了。不管怎么样，如果说它整个 S&P 500有修正，比如说 5% 好了，那大叔会
buy in deep，
会买 buy in deep。 我觉得 buy in deep 现在是应该是最好的 strategy。 当然这个是因为我已经放在股市里面很久了，对一些钱大部分都还在定存里面的话，他们的 FOMO 应该是十分十分的严重。
之前有听众来写信给我们吗？
是，
就是有询问他是投资小白，然后呢他目前在台湾股，以台湾投资台湾股市为主，好像有一个台币譬如说70多万左右，他还是想要找时间
进场
美股了。那我就说，如果你是比较谨慎的人，我也不认为说你需要，因为他的意思说他好像要等到一笔钱然后再投入。但我有建议说，你也不一定是说，哦，我要存到比如说某一个80万、100万，我再全部换美金。基本上你换美金，台币跟美金利率也是上下浮动。我个人认为，就是从28到32是大部分的区间。你要低于28，那是很比较少的状况；要高于32，也是比较少的状况。那所以你要换从台币换美金，你也就是要分批换。但你买股票，你比较谨慎的话，你也不是一次换2-3美金存进去，然后就一次买完也，我觉得这样也不太好。尤其刚进去的这些新的投资小白，分批分散，不管是换成美金，或是分散买这些股票，时间都是比较好。 尤其美股是可以一股一股买，刚讲 NVIDIA 800块美金，譬如说24000多块，100多块200多块的其他750，不是3000-4000块你也可以买一股，你也是可以他们的股东啦。所以不是说你一定要买1000股，一定要买一个很大量，
没有错。你要去选时机进场，所谓的 market timing， 你要选 top or bottom， 高点或低点是没有人能够做得到的、professional trader 做不到，你我也做不到，更何况我相信大部分听我们节目的观众跟听众们，你们都是有正职工作，所以投资只是你的就是 side job， 一个副业吧。你不可能24小时一直盯着盘，盯着盘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所以，与其你想要选高点低点，你不如就是分批进场，像刚刚Jeremy讲的。
尤其做这些投资本身就有其他的工作，你这些投资都是为了可能以后不要工作或退休一些存款，你希望让它比定存还要来得好嘛、基本上是这样子嘛。
对，你分批进场另外好处就是你不会被一些很大的波动就是 surprise 到。如果说有 follow 我们的节目这几个月，可以看到一个十分清楚的现象，就是 NVIDIA 好了，它去年差不多可能有1/3的时间吧，股票都上上下上上下，差不多
400多500多，
对，
有一段时间，
然后它突然间涨一天就给你涨很多。如果说你那个时候没有在市场里面，比如说你希望它等到300好了，你可能就会错失那个点。所以最好股票投资方式就是 just stay in the market， 除非说你真的需要这个钱，或者是你有更好的投资目标，不然的话你不要说为了要获利了结或者什么事情就太频繁的进出股票，因为进出股票太频繁的话真的是没有人有那个精力。像我投资股票的话，我每一只股票除非说它有发生那些出乎我预料的事情，我都会至少一年是最基本的，对来讲投资的时间一年是最基本的。我一些股票已经hold了差不多10年15年都有，对，这样子才是投资，不然的话就是投机或者 speculate。
最后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网友他们寄的讯息，跟之前我们有讲一下那个 AI 的耗合产嘛，就有一些 SMC 啊或是 ASML 啊，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之类的。这位网友在美国念好像是电机博士，很厉害。嗨，徐大叔 Jeremy， 我和男友都十分喜欢你们的美国 ABC， 受益良多，学到了怎么看本益比。我在美国念电子相关科技的博士班，想和你们分享半导体产业链里 NVIDIA 其实是上游公司，台积电是中游公司，下游则是封装测试公司，如大力光等。如果想像做晶片是盖房子的话， NVIDIA 负责把 AI 晶片蓝图画好，然后交由台积电把房子盖出来。如果 NVIDIA 在设计时没有把台积电的制程规范考虑好，台积电是会做不出来的哦。所以每次台积电做的新制程都会编一本使用说明书， NVIDIA 就要看着说明书设计晶片，沿用盖房子的比喻，如果隔间墙太薄，台积电会盖不了这种房子，做出来这些晶片再被系统厂商拿去做电脑的 server， 像是宏基。好，有趣的是 Intel 跟 Samsung 被称为一条龙，从晶片设计到代工这些系统都一起做，那全部都有做，只是现在台积电太厉害，制程远比 Intel 还要来得好，从3纳米开始 Intel 就做不出来了，所以变成 Intel 设计的晶片现在委托台积电做了。台积电从创立到现在只做一件事，就是把别人画好的蓝图盖起来，就是括号就是他用比喻盖房子这件事，他做的比全世界任何一家公司都好。他说不小心写太多，我真拍谁没关系，请你多写一些，然后我也可以分享。
谢谢，
就是你这种比喻，我觉得让听众跟观众就会更了解，因为相信可能我们这边比较专业的投资人，或是金融产业里面比较专业的投资人或是工作者，他不一定会听，但是大部分都不在这个产业。我们也是希望给有兴趣的投资的人或投资小白多接受一下。你听了台积电，可能有时候看到什么5纳米、7纳米、3纳米要做什么1纳米，你可能真的搞不清楚。那有这些听众愿意分享，还念博士班电子相关，
对，我觉得这个是非超级超级厉害的。对，我觉得这个比喻十分的好，就是讲的比我之前分析的好像做的比喻更清楚，更能够让人了解。
我再补充一下，他最后还有说更精准是 Intel 最近后来有做3纳米制程，但是还是落后台积电，但台积电现在已经在开发2纳米还有1纳米的制程，那就是最先进的。
这位读者讲的跟我的认知是大约一致的，唯一的话就是我之前把台积电当作所谓的上游公司，可能是我自己对上游下游的那个定义可能跟他的比较不一样。
他们还是在 真正专业的个行业里面，他们的比喻会比较正确。
是是，就是大叔之前讲的上游呢，我只是比较单纯的想，台积电根据辉达的设计来制造这个晶片，它是一个 foundry， 是一个晶圆代工，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台积电是辉达的供应商。嗯，所以说我自己比较单纯的想法，供应商都是属于比较上游，然后比较下游，所以下游的话就是 end user， 就是最后的顾客。那最后的顾客如果说在这一个整个河流里面来讲的话，这个晶片就会流到 end user 这些 cloud computing 的上面。所以那时候我把 NVIDIA 当作比较比如说中间，但是这位听众讲的上游跟中游的比例我也可以接受，因为你可以想象说这个房子可能是一个设计师盖的，那 NVIDIA 比较像是一个设计师，他不一定自己会去把一砖一砖的把它盖起来，但是如果说没有这个设计蓝图，这些工班也没有办法盖出一个房子。嗯
哼，好，最后我再利用三分钟一下好了，讲一下我们之前都有关注减肥药，讲一下减肥药伊莱莉莉。嗯，最近其实它股票也是上涨蛮多的，伊莱莉莉上周五又上升了3.77%，到了780块。那上一周呢，美国银行已经把它的伊莱莉莉这个减肥药公司从800块调升到1000块 ，Morgan Stanley 也从805块调升到950，就是大家对伊莱莉莉这个非常看好。大家都知道它有治疗糖尿病药，然后发展这个减肥药有很大这些获利的机会，但他们这些分析师也说，他们目前在开发心脏病的药已经第三期，还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第三期，肝脏疾病第二期，就是他还有发展很多的新药。这些未来都是一些获利的潜力，虽然这些都还没有经过核准，但已经到2-3期了，所以大家会觉得还蛮不错。那上一周呢，那我的好友来自纽约 Harrison 礼拜二还收盘之后，还是我们的不知道礼拜三早上寄给我家公司，这个 Viking Therapeutics， 就是这家也是生物科技公司，涨得很夸张，就是一天好像涨了81%还是什么之类的。那为什么呢？反正又是减肥药，它有一些新的进程，而且它目前在第二期当中好像做一些测试，在很短的时间可以减重的效率比依赖莉莉的药还要来得好。虽然它还没有通过，它还没有做第三期，虽然它测试的这个人数比较少一点，但大家对于好像这个减肥药的这另外一家公司又燃起了希望。减肥药我们还会持续关心一下，
然后记得股票市场是长期投资的，不是短期进出，所以不要怕 FOMO， 也不要怕买得太贵买得太低，你只要报对股，长期你都会是赢家。
FOMO 什么叫 FOMO？ 全名叫做
Fear of Missing Out， 就是错失恐慌症，
就是你没有买这个股票，就看股票一直涨一直涨一涨，你就会心里很担心，我没有买我买怎么办，涨得越高你越担心，就会造成你心理上很大的压力。
对，
当然这个可以比遇到很多事情啊，不一定是只有股票。
股票是不是有一点点泡泡？我跟你讲一个事情，就是上个礼拜我妈妈打电话给我说啊，你辉达是几块买的，哇，我的台积电现在也涨了不少。当我妈妈在关心股票问我辉达什么时候买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股票市场是有一点点泡泡化了。
我们不知道，我们再继续观察一下，
这个到底是最高点还是小高点？我个人相信是小高点，因为这个 AI 趋势不是一天两天的，
而且它是有真的赚钱的，
是它是有真正赚钱的，
有需求的，
对对，等一比不到40，跟网络泡沫那个时候，就是公司只有 revenue， 甚至一些连 revenue 都没什么 revenue 的公司涨得不得了，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我们继续观察，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Cheers，
拜拜。